今天是箴言第十四章，题目是善恶互论，推为箴言。第一段是一到十节，智慧通达不愚妄，智慧通达就不至于愚妄。十四章一开头就讲智慧妇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妇人亲手拆毁。一个建立，一个拆毁。什么人建立？使徒啊，这些使徒们经过五旬节以后，圣灵大大充满，一个一个都是大有能力，大有火热的心，所以他们走到哪里，他们就是开荒布道，建立教会，开荒布道，建立教会。所以我们看安提阿的工作就可以看出来，什么使徒保罗和巴拿巴，以后保罗又和其他的同工搭配，走到哪里开荒布道，然后就把教会建立，建立以后按立长老，然后就往前行，都是这样一个次序。所以正是智慧妇人是建立家室，把教会建立起来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家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，这个家就是教会。所以谢谢主，有这么多的使徒到处为主奔跑，今天我们这些后来的人也要跟上去，就是走到哪里去建立教会，使教会被建立，成为基督耶稣的身体。但是愚妄妇人呢，亲手拆毁。谁是愚妄妇人？假先知，这些个作恶的，这些个谬妄的，这些个真是传假道的人，他们走到哪里就拆，就亲自拆毁。所以这些个我们要抵挡啊，要攻击。像保罗所说，我就是一刻的功夫我都不能容忍，不能容忍什么假先知，要败坏他，要拆毁他。所以这两节很重要。底下行为正直的敬畏耶和华，行事乖僻的却藐视他。为什么藐视？那就是根本不敬畏神，不把他当神，藐视他。藐视什么？藐视神的祭物。我们看以利和两个儿子就是这样，轻看藐视，把以色列人献给神的祭物可以随便的藐视。所以神说，你藐视我的，我也藐视你，你不尊重神，神也不尊重你。所以这样的人是什么呀？也是藐视神的祭物，也是藐视神，行事是乖僻的，是乖僻的。所以今天神兴起很多行动正直的敬畏耶和华。撒母耳后来兴起来的撒母耳就是敬畏神，敬畏耶和华，所以神拣选他，神赐福给他。许多神的仆人都是敬畏神，行动正直，敬畏耶和华，所以神宝贝，神把他们兴起来，走到各地为主做见证，建立教会。我们看第三节，愚妄人口中骄傲，如杖责打己身，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。这两个又是一个，一个是恶，一个是善。不要做愚妄人，愚妄人行事，你看看做什么事情，口中啊骄傲，口中骄傲，你就知道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了。所以不但不能够建立神的工作，而且什么呀？哎，好像什么也做不成，好像仗啊责打己身，最后就是自己都受责的。为什么愚妄人口中啊，这个口就是狂傲，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这就是扫罗，扫罗就是这样的人，高人一头了不起，以后就骄傲，做完两年以后就完了。就失败，就得罪神，好像仗啊打自己一样。智慧人的嘴必保守自己，这就是大卫。大卫真是一个智慧人，哎，他敬畏神，所以神给他智慧。神他敬畏神，所以神保守他，使他在神的爱中，在神的智慧里面。所以这两个，一个是愚妄人的口，一个是敬畏人的嘴。 这个嘴就是天天传扬神、高举神、荣耀神、见证神、赞美神，这个嘴，所以能够保守自己。底下家里无牛，槽头干净，土产家多，奶瓶牛力。那第一句就是你看来好像不错吧，家里没有牛啊，槽头干干净净，但是没有牛你怎么样的能够增加出产？所以土产家多要凭牛力，牛的力量很大，牛可以这个耕种，牛也可以这些拉车，所以这牛不能缺少，不能缺少，所以看来还是需要牛，需要牛，是不是？土产家多呢就需要牛的力量，所以这两句也是相对的。底下我们看，诚实见证人不说谎话，假见证人吐出谎言。一个是诚实见证人，一个是作假见证的，这就是耶利米和谁呀、啊？和巴斯户尔。巴斯户尔就是假先知，他了不起啊，他是总管，做总管做什么？做假预言。明明神的殿要荒凉要被掳是70年，这是耶利米的预言，他偏偏说2年就被掳归回，你看胆子多大。所以这就是作假见证的，吐出谎言，一句真话也没有。在这个耶利米书10章、20章、21章、22章都讲到这个巴斯户尔的事情，耶利米以后就咒诅他，你今年一定死，果然就死了。所以说做假预言的没有好结果，诚实的见证人不说谎话，耶利米句句都真实的，句句是从神而来，真是非常的宝贵，完全是从神而来的话语。所以说假先知就是来对付这个什么呀，真先知，真先知更要对付这个假先知，不能够容忍，不能够容忍。所以这个耶利米专门对付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些都是假先知，在耶利米的时代许多假先知，这些人就专门去做说假话，好像是真的一样，所以你不能听啊，不能听。这就是假先知真先知，真先知传神的话，传神言。所以耶利米就说了，这个麦子和糠皮怎么相比呢？假先知就是什么糠皮，就真先知所讲的是麦子。所以说主的话是最宝贵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知道真话就是从真先知口里出来的话，假先知吐出来的句句都是谎言，你不要信巴斯户尔。底下先买人寻智慧寻不着，他根本不寻嘛，他哪里寻呢？他是谢曼人。什么叫谢曼？心高气傲，所以了不起，觉得自己有两下，实际呢是心高气傲，就找智慧都找不到。聪明人易得知识，聪明人呢就是神给的智慧，也就是聪明人，也就是智慧人，能够什么呀？容易得到知识，得到知识就是属灵的知识，属灵的智慧。这也可以说是但以理，但以理哪来的聪明啊？非常聪明，是哪里来的？神哪里来的？智慧给他的。所以说聪明人能够得知识，但是谢曼人呢找都找不到，你上哪找？你找不到，为什么？你根本不求嘛，寻也寻不着。底下到愚昧人面前不见他嘴中有知识，当然了，你到愚昧面前你能找到什么？一句真话没有，一句实话没有，不见他嘴中，在他嘴里头你找不到一句真话，一句知识的话没有，很可怜呐、啊。为什么呀？是假先知，所以愚昧人就可以说就是假先知一类的人，装模装样，实际呢里面没有东西，他的嘴里一点真话没有，没有真的。底下通达人的智慧在乎明白己道，愚昧人的欲望乃是诡诈，一个是诡诈，一个是明白己道。这人什么人？通达人，通达人就是智慧，有智慧的人就是通达人。通达人的智慧啊，在乎什么？他明白自己的道，这个道是神给他的道，这个道是从神而传的道，所以他明白己道。但以理就明白， 但以理说预言一直说到90多岁还在传预言。但以理真是蛮有智慧，他是大蒙眷爱的，但以理是这样的，在神面前蒙恩。愚昧人没有真智慧，都是愚妄，说来说去说来的话都是诡诈，没有诚实。通达人就不一样了，通达人的智慧在乎什么呀？他明白几道。但以理真正明白啊，所以他写出预言呢、啊，他也能够解预言呢、啊。你说这但以理怎么样？聪明、通达，他是通达的，他有智慧，所以他能够明白道。他心里头有属神的智慧，他是有圣善的灵，有美好的灵性，有神的灵与他同在，所以他是通达人，有智慧，明白正道。愚昧人愚妄，乃是诡诈，什么也得不到。再看下面，愚妄人犯罪，以为戏耍；正直人互相喜悦。所以这两种人，一种是愚妄人，什么叫愚妄人？觉得自己了不起；正直人互相喜悦。所以我们真正要做正人，互相喜悦，而不要做欲望人，不能够互相的增进。欲望人犯罪当戏耍子一样，这不就约雅跟亚尼尔刚刚开始，大卫也不知道这件事情，他竟然胆大，竟然的就这样的去戏耍。你去戏耍了什么呢？戏耍的最后就是两败俱伤，死了很多人。这是为什么？以为是戏耍可以玩一玩，实际上呢是动武，所以这就不好啊！应该是正直人互相喜悦、互相帮助、互相的，甚至比赛也不能够这样比，玩真的最后都死掉，所以这个多么可怕！所以这样的戏耍是不好的。底下心中的苦处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就告诉我们说，这样的喜乐呀是在你心里的，你苦处呢也在你心里。只有自己知道，你的喜乐呢更是外人无关。你看保罗的喜乐，他的喜乐是从内心里出来的喜乐，他的喜乐是充满了喜乐，他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大大的喜乐。而且在腓立比书4章圣经里充满了喜乐，所以外人无干呢，你得不到，除非你有喜乐，那你跟他能够同样的喜乐。所以保罗的喜乐是什么？他的喜乐就是知足感恩，所以他有喜乐。他这个喜乐是从内心里出来的，叫做心里的喜乐。他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这么喜乐，所以这个是非常好啊。而且 也影响别人，大家都感恩也都喜乐。外人是无干的，你根本门外汉，你根本不懂，你也不追求，那你得什么？什么也得不到。心中的苦处自己知道，这个也是这个意思。你心里有苦，你心里有忧伤有难过，你也只能自己知道，别人也干涉不了你，别人也得不到，也没法跟你同苦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，今天最要紧的，我们心里要有喜乐，这个是真的喜乐。所以外人无干，但是他里面真的有喜乐，这个喜乐都流露出来，而且叫大家都要一同靠主来喜乐。底下就是第二段，是11到24，愚蒙狂妄走入迷途。如果你愚昧又狂傲，你一定走入迷途。奸恶人的房屋必倾倒，正直人的帐篷必兴旺。一个是房屋倾倒，一个是呢帐篷兴旺，这个就是根基的问题吧。你根基是沙土，你的房屋早晚倾倒，站得住吗？站不住，雨淋水冲马上就倒了。这是什么？你的根基是沙土的根基。正直人的帐篷不一样，这个帐篷什么呀？是磐石的根基，所以那个站立得住，能兴旺，越来越兴旺。这两个最要紧的还是从根本来看，你究竟是什么样的根基。底下12节，有一条路人以为正，之中成为死亡之路。那就是说你这条路究竟是走的是什么路？是大路还是小路？是宽路还是窄路？主叫我们走什么路啊？走窄路。你们要什么？你们要进窄门，要走窄路。 引到永生的路是一条窄路，找到人也少，明明告诉你就找到人少。为什么？因为人都喜欢宽宽大大，其实呢，宽路大路是走向灭亡的路，走向灭亡的路，所以我们千万不要选择那个，最终成为死亡之路，是宽路，也就叫做死亡之路。哎呀，你看着很高兴啊，哎呀，你走吧，走到最后是死亡，死亡，许多人都今天都是愿意走这条路，宽路舒服啊，享受啊，窄路嘛，就是你要受苦，所以人都不喜欢受苦。今天你要知道，主为我们受苦，我们今天也要走这条受苦的路，就是窄路，之中呢，走向什么呀？走向荣耀，走向将来是多么的荣耀的一条路，走向永生。所以就不同，人在喜笑中，心也忧愁，快乐之极，就生愁苦。我看这两句话是不好，喜笑中呢，心也忧愁，可见呢，他不是真的喜乐，不是真的喜乐，所以心里头也有忧愁。快乐之极呢，就生愁苦，也没有真的快乐，就生出愁苦来了。所以这个不是真的喜乐，真的喜乐不是这样的。心中被盗的，必满得自己的结果。什么结果？你被盗，你会有什么结果？心中被盗，耶罗波安就心中被盗。他心里想想，哎呀，人都走到耶路撒冷去了，就没有我的百姓了，所以他就怎么？他造了两个金牛犊，一个在但，一个在别是吧？就是领人归集，叫人都跟着他走，拜金牛犊，一直到什么？一直到底。以后以色列家、北国呀，没有一个王不这样，都是拜金牛犊，都是走这条啊。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使以色列所走的这条路，这是危险的，是心中被盗，所以满得自己的结果。他的结果是什么？他的结果最后自己也败亡，没有好结果。善人必从自己的行为得以知足，这个知足是有点儿，这意思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善人呢，一定会有好结果就是了，也不一定是知足，就是说你能够有好的结果。为什么？你是善人，你追求的是善，追求的是根本，追求是主喜乐的这条路，那你一定蒙恩。保罗就是走这条路走到底，最后呢，荣耀的进入神的国里面去，这个是善人走的路。我们千万不要走恶人的路，恶人的路那就是灭亡的路。愚蒙人事化都心，通达人步步谨慎。这个步步谨慎是太要紧了。是什么人？通达人。什么叫通达人？前两天我们这里也看了，通达人就是智慧人，就是有智慧的人，他不随随便便，他不是哎呀这个教会得了差不多可以了，他非常谨慎来查看，一看不得了，加拉太教会完全走偏，他容忍吗？不能容忍。所以在加拉太书第一章，一章六节到十节，我们看一下，你看保罗是什么态度。保罗是一刻都不能容忍，一刻都不能够容忍呢、加拉太教会走偏，他是这样的负责的一个态度。我们看一下啊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第一章就提到了，第一章从六节开始，他说什么？他就写信给加拉太教会。为什么写信？不能容忍加拉太教会走偏，所以他就写信，他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从了别的福音，走偏了，跟了别的福音了，能容忍吗？不能容忍。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有些人搅扰你们，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。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他就当受咒诅。你看，就是说他斩钉截铁地说，这样的人一定被咒诅。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两个咒诅，就是说呢，和他原来所传的不一样，不可以这样。 别地方也说到了，是不是？别的福音，是不是？哎，不是真的福音，是吧？他说我现在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呢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那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所以这一段就是保罗是怎样的什么样，不能容忍，不能容忍，他不是马马虎虎，所以他什么态度啊？不能够容忍，步步谨慎，这就叫做步步谨慎。哥林多教会也有问题，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另外一方面的问题，保罗也没有答应，他立刻写信，写信劝勉提醒，所以这就太宝贵了。愚蒙人呢，实话都信，什么都好，样样好，你这个就不对了，这不能样样都好，要谨慎，要防备。底下智慧人惧怕，就远离恶事；愚顽人呢，却狂傲自恃。这个两个态度不一样，是吧？一个是智慧人，智慧人他恐惧战兢啊，惧怕。什么叫惧怕？恐惧战兢，远离恶事，一丝一毫不能够沾染这些个坏的事情、恶的事情。愚顽人呢，却狂傲自恃。什么叫自恃啊？自以为对，自己觉得都挺好，样样都好。为什么？狂傲、骄傲啊，了不起啊！所以是个愚顽人。这个智慧人是谁？莫迪凯，他为什么不跪不拜？他因为恐惧战兢，他不肯有一点的什么呀，有一点丝毫的偏离主的道，所以他是什么？他是远离恶事，坚决的就是不跪也不拜，一直坚持到底。这个真正是智慧人，因为他恐惧战兢，他惧怕。愚顽人不是这个态度，骄傲自恃，这就是哈曼。哈曼结果是什么？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。轻易发怒，这当然不好，随便就发怒，行事愚妄，想发怒就发怒，这不是扫罗吗？扫罗一阵就发怒，你们都害我，你们都对我不好，一天的骂人，连谁连儿子都骂，连这个约拿单都被他骂，甚至差点把约拿单都刺死。行事愚妄啊，这样人呢、啊，心里发怒的人是行事愚妄，设立诡计的被人恨恶，被人恨恶是好的呀，看你被什么人恨恶了。设立诡计的，设立诡计就是另搞一套，设立诡计另搞一套，他呢被人恨恶，我想被人恨恶就是恨这一个设诡计的人，所以这个是好的方面。我们就怕设了诡计你都看不出来，你还挺喜欢，你还很高兴，被人恨恶啊，我们应该恨恶这些个设诡计的人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通达人得知识为冠冕，这个很宝贵啊，得到什么？得到的是知识为他的冠冕，因为他是一个通达人。愚蒙人就不同了，愚蒙人得了半天得的什么？得的是愚昧。愚蒙人得愚昧为产业，你说得什么产业？世上的这一套东西他当宝贝，但是呢通达人呢得到了知识为他的冠冕。所以说我们要明辨这一件事情。我再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，第一章的15到17，这是又一段，这一段就是告诉我们是保罗的蒙恩，保罗是怎么样蒙恩。为什么说他是得知识为冠冕呢？就是他是个通达人，他知道他现在的光景还是很不够，所以他呢就来受主的造就。这一段就是15节开始，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使恩招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，一没有和属血气商量，第二我也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比我先做使徒的，唯独往阿拉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士。这一段就是为什么写在加拉太书，因为 加拉太这本书是保罗亲自写的，而使徒行传这一段没有提，是因为什么？使徒行传是谁？是路加所写的，所以没有提进去。这段是最要紧的，就是他怎么到了哪里啊？到了阿拉伯去了，是吧？到了旷野了，去受主的造就了，这个是很要紧的。所以他得到了知识为冠冕呢、啊，把这个知识，把这个属灵的造就当作非常重要，就好像是一个冠冕一样啊，带着这样的蒙恩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知道自己的需要，是一个通达人。坏人俯伏在善人面前，恶人俯伏在义人门口。坏人恶人其实一样，可以说一个就是以利，一个是以利的儿子，最后的光景都是可怜的。一个是两个人同日而死，伏在义人的门口了，一个什么坏人呢俯伏在善人门前，都是一个意思。这一个以利最后什么呀？折断了颈项而死。一听见约柜，约柜被掳了，把他吓得不得了，就没命了。所以这两结局都不好，而且最后都是伏在义人的门口，伏在善人的门前，就好比是这样的光景。他们不是善人，也不是义人，是什么人？恶人、坏人。恶人、坏人的结局就是这样。结果呢，后来就是神兴起撒母耳来，撒母耳就是义人了。神兴起谁呢？兴起很多的先知来。在撒母耳的时代，我们知道有许多的先知在什么呀？在唱歌，在敬畏神。在撒母耳的时代，所以说神会兴起来，但是呢，坏人恶人最后都俯伏，这个俯伏不是好意思，最后死掉了，最后死掉。再底下，贫穷人连邻舍也恨他，富足人朋友最多。我想这个贫穷跟富足应该讲的是他们邻里的光景。你邻里贫穷的什么都没有，人家不恨你啊，你讲也讲不出个道来，你谈也谈不出个理由来。但是呢，富足人的朋友最多。富足人表示你里面预备好，你里面丰富。我们别的不要，我们生命要丰富，这是最要紧的。那么朋友就多，人人都能够来亲近你，你能够从你身上能够得到许多的生命宝贝。你贫穷人，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，你这白造就了半天了，是不是？所以邻舍都恨你啊，你挨着你最近的人，你也不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好处。藐视邻舍的这人有罪，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。什么人有罪，什么人有福，这个太清楚了。藐视邻舍，瞧不起这个，瞧不起那个，就是哪怕他看得起谁呀、啊？连邻舍就是大卫了，大卫不是得邻舍吗？帮助他，常常帮助他，他都瞧不起。这样的人就是有罪啊，最后神惩罚他。怜悯贫穷的这人有福，大卫不管是谁，周围的人他都帮助，他善于去关心别人，所以这样人才是有福的。谋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呢？谋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。你说谋恶的是谁？岂非走入迷途呢？一步一步就走向迷途了。为什么呢？他不谋善，他谋的是恶，嫉妒这个，嫉妒那个，杀了这个，杀那个，最后就是走入迷途啊。最后你看看白头见杀，这就是约雅。谋善的就是大卫，必得慈爱和诚实，真正的神宝贝他，神保守他。虽然扫罗一天到晚的要追杀他，寻索他，但是耶和华却不将这个大卫啊交在谁啊？扫罗的手里。虽然是允许追杀，但是没有一次把大卫杀掉。神保护，神看顾，最要紧的是你在神的手里，神负责，神亲自看顾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，这个就是嘴上的问题了。诸般勤劳都有益处，各方面你勤劳都好，就是嘴别勤劳，这个嘴一勤劳就麻烦了。嘴上多言乃至穷乏，你嘴上多话的人你就穷乏。你说什么叫穷乏？ 没有东西，不好好预备，一天跟这个讲话，跟那个讲话，跟这个谈谈，跟那个谈谈，那结果你什么也没有。雅各说，三章一个是二节，一个是五节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就是说话要少，话语上完全，这个人就是完全人，这是一个。还有第五节，第五节他就讲到什么呢，就是这样，舌头在本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够说大话。看那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所以舌头就是火。在我们白体里，舌头是罪恶的世界，能够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。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的舌头，这句话要小心，要谨慎自己的舌头。二十三节，嘴上多言乃至穷乏。我们要记住啊，嘴上多话你一定穷，穷得不得了，什么也进不去，主的道也没有吵两句，也没有得到两句。智慧人的财为自己的冠冕，欲望人的愚昧终是愚昧。你欲望来欲望去，你不就是愚昧吗？智慧人的财呢，为自己的冠冕。那这个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说你里面的丰富，智慧人的财呀，这个财就代表主给你预备的，这个不是钱财，乃是生命的丰盛，那就是如同你的冠冕一样。但是欲望人的愚昧呢，终是愚昧，什么也得不到。旧约的以斯拉就是这样，以斯拉就是定制考究，又遵行耶和华的律法，而且教导人遵行，所以他非常丰富啊。他因为主的话丰富，所以他成为第二个领袖，被掳归回第二个领袖，能够带领人能够归回，而且能够查看缺少工人，他都能够查得出来，这个就是好的。欲望人的愚昧终是愚昧，什么也得不到，就是个愚昧。第三段25到35，敬神远恶，救人蒙恩，诡诈嫉妒害人，这是两等人。一等人是敬神远恶，能够救人蒙恩，但是你诡诈嫉妒一定害人。做真见证的救人性命，吐出谎言的实行诡诈，这也是两等人。一等什么？做真见证的救人的性命。我想一个最好的就是一个小女子，这个小女子做了一个见证，她说我爸爸的这个乃曼呢，能够去以色列那里去见这个先知，就能够医治他的病。就因为他这句话，后来这乃曼真就去了，就得到了医治啊。这个是你救了人家命啊。他虽然觉得自己不配，是个很小，不过是个这个丫鬟一样，但是他大胆的去提醒告诉主人，这个方法是最好，你别人不要去找，你去找先知就蒙恩了。你吐出谎言实行诡诈，你只能是诡诈，像四美说了一大堆话，什么话都是诡诈的话，都是谎言，就是想着扫罗家也一定会好起来，你大卫呢就要糟糕了，这些叫什么话。所以这些个实行的是诡诈。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，这句话太好了，是不是？你只要敬畏神，你自己大有依靠，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我昨天呢，感谢主，我躺下以后想了想了，我想出一个最好的是什么，就是这个以赛亚书59章。59章啊，前两节后两节，前两节告诉我们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，耳朵不是发颤，因为你们的罪使你们什么，使神掩面，神掩耳不听，神不理你们。那么最后两节太好了，有拯救者要来到，要来到呢，来到什么地方？以色列那些个什么呀，那些个转离过分的人当中。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转离过分的话，神说什么？神说我的话和我的灵不离你的口和你后裔的口和你后裔的后裔的口。你说说是不是？这就是 你子孙都蒙恩，是不是？你不但自己蒙恩，而且子孙蒙恩，后裔的后裔，就是你的孙子辈都会蒙恩，这真是蒙恩了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儿女有避难所，儿女都蒙恩，这就是。所以说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主要是要敬畏神，转离过犯。什么叫转离过犯？离开罪恶了，不再做一个悖逆的人，转离过犯，那么主就这样恩待，就这样的赐福，使你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底下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哇，这个太宝贝了。你敬畏主，你就得到了生命的泉源。什么叫生命的泉源？永流不止啊，这生命一直流啊，一直丰富啊，丰富的流啊流啊流啊。亚伯拉罕是这样，那两个收成婆最后是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。那两个收成婆不但法老没叫他们死，后来神还给他们什么？给他们奖赏了。什么奖赏啊？给他们建立家室，就是两个收成婆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，是得到了生命的泉源。轻轻易易的就把这个事情说得清清楚楚，叫法老也不怀疑，也没法办的。这就是神给智慧，也是里面有生命，生命的泉源丰富啊。亚伯拉罕更甭提了，亚伯拉罕更是子子孙孙都蒙恩，一代代都要蒙恩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蒙福。真是感谢神啊，亚伯拉罕敬畏神，主要是敬畏神，敬畏神是非常要紧，就可以离开死亡的网络。底下28，帝王荣耀在乎名多，君王衰败在乎名少。这个名多名少，我想最要紧的，你看是什么人做王。我想最要紧的，我们基督要做王，有一天基督要做王，万民要流归，是吧？以赛亚书2:2，米迦书也有2:2，将来天万民要流归，都要流归这个神，都要流归这个耶路撒冷。所以人多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一天就真正是人多。君王衰败在乎民少，民少是因为你衰败，你衰败民就少。你世上人做王，你终究有限。帝王的荣耀在乎民多，就是这个荣耀是代表基督啊，基督做王，万民流归。底下不轻易发怒，大有什么？大有聪明。这个性情暴躁，大显愚昧。那么这就是两种情况，一种是不轻易发怒，你不管怎么样的把我的井啊都给我填满了以后，我还是挖，还是挖，不轻易发怒。这个以撒就是大有聪明，他不跟人计较。非利士人呢，故意欺负他，看你好欺负嘛，就欺负他，挖了一个井又给他填死了，又给他填死了。你说这叫人生气不生气？以撒不生气，你没有看见以撒生气。以撒就是忍耐，而且呢不计较，以后就离开了他。离开他以后呢，这个仇敌还来跟他和好，所以这就蒙恩呐。性情暴躁的呢大显愚昧，性情暴躁就是非利士人这些人就是这样，填满填满填满。以撒就是挖挖挖，越挖越蒙恩，这就挖出活水来了。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什么人嫉妒啊？祭司长、文士、法利赛人，就是因为嫉妒耶稣，所以把耶稣钉十字架，正是最大的嫉妒嘛，嫉妒耶稣。当然了，还有扫罗是嫉妒大卫，该隐呢是嫉妒亚伯，都是嫉妒。但是这个是骨中的朽烂呢，从里面看呢，就是骨头里头都烂了，所以呢只能够彻底的除尽嫉妒才行，你不然的话好不了。他不是说这一点的问题，他骨头当中朽烂，骨头当中朽烂，你说能够好吗？该隐最后你看看这么惨，最后是耶和华都离开他，最后只是被神弃绝，最后该隐的子孙怎么最后都泡到洪水里了，整个都完了。该隐的子孙到第8代就不再提了，连提都不再提了，为什么？被水淹没了。这就是嫉妒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们不要嫉妒，心中的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 最要紧的就是我们心灵要安静，多思想，不要生出嫉妒来。人很容易嫉妒，所以说这里特别的提是骨头的朽烂呢，这个问题严重啊。欺压贫寒的是辱没糟蹋的主，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。这个当然好了，怜悯穷乏人，怜悯你本人就是尊敬主，你欺压贫寒，你就是辱没了糟蹋的主。什么叫辱没了糟蹋主？你这个本身就是对神的不尊敬，这就是哪怕，哪怕就是这样，他瞧得起谁呀？谁也瞧不起，随便欺压人。所以说，拿我的东西给谁呀？他意思谁也不给，他不就是捡点羊毛嘛，就了不起。所以这样的人，就是最后神也惩罚他。最好就是像大卫怜悯穷乏的，也是尊敬主。底下恶人在所行的恶上必被推倒，行的是恶，恶人又行恶，一定推倒。这就是雅干呢，雅干不是最后推倒？为什么推倒？我说雅干是被石头打死的，为什么？因为始终不承认。后来神让约书亚来带领大家从早起来，来什么呀？来查出他，他就不得不承认。他承认没？他没有承认呢，他不是甘心乐意的承认。所以这样人一定被推倒。一人临死有所投靠，这是好的呀。一人呢，临死的时候都有所投靠，这就雅各。雅各年老衰败要死之前，你看看神多么祝福他，几次他都给法老祝福，法老也特别的厚待他。所以这些个就看到了雅各是什么，临死都有所投靠。底下智慧存在聪明人的心中，愚昧人心里所存的显而易见。什么叫显而易见？别提了，大家都知道。什么叫显而易见？什么意思？谁都知道他的光点是什么呀？就是嫉妒啊。所以愚昧人的心呢，就是这样，嫉妒人，所以就别提他了。就是意思说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但智慧呢，存在聪明人的心中。大卫是真的有智慧，真的神保守他，祝福他。这样的扫罗，这样的没完没了，他要忍耐到底才行。这就是神赐给他的智慧。公义是邦国高举，罪恶是人民的羞辱。这两句话我想也可以代表大卫跟扫罗。罪恶嘛，就是人民的羞耻。什么羞耻？这羞耻就是你一天的追杀大卫，你这是很大的羞耻。公义呢，是邦国高举。最后神不是吗，把这个国交给大卫，交给大卫，这国就被高举了。最后大卫做王，所以扫罗追杀半天也没用。两个不同的一个结果不一样。智慧的臣子，这句话大家注意啊，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同时呢愚羞的仆人遭其震怒。就说两种仆人不同，一种仆人是什么呢？是智慧的臣子，一定蒙恩，是蒙王的恩惠。另外一种呢是愚羞的，这是不好的仆人，最后遭到王的震怒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这边是谁？就是大卫的臣仆当中，一直到所罗门做王，一直保留到现在的，那就是撒都、比拿雅、拿丹，还有基利提人、比利提人。基利提、比利提，大卫不会忘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都是不是本国人，却是忠心至死，一直到底，到所罗门做王的时候，他们还在，他们始终的在。比拿雅后来代替了谁？代替约雅做元帅。撒都是代替了亚比亚他做了祭司长。拿丹也是好的，最后基利提比，这些个是忠实的，是蒙王的恩惠。那么下面愚羞的仆人是谁？一个是约雅，一个是亚比亚他，最后遭到震怒。当然还有一些个小人物了，像这个司美了，这个洗巴了，亚多尼亚，最后都是结局都不好。看你是不是忠诚到底，你还是虚虚假假。这是一章